好的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很高兴又来到堪培拉这个教会。我每次来的时候，我都非常的激动，因为总是有一些话语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。九月份呢，非常抱歉，因为我家里的缘故，没有能够按照预期的计划在第二周来到这里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实际上把两次的内容合在一起。好，我在差不多一年半以前吧，差不多我第一次来到应该是两年以前，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讲了一篇信息是你认识了一位怎样的上帝。当时我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们都信了同样的一位上帝，但是实际上这位上帝的形象呢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完全不一样，或者是有所区别的。但是保罗是希望我们，鼓励我们在真道上可以合一，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趋向正确的真理，就是神的形象在我们当中应该越来越明确，而且我们应该是越来越趋于事情本身真相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一信主开始，我们就要去学习，就要去听到，我们需要去分享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一章，谢谢。好，所以这一个主的形象要在我们心里存留，要在我们心里烙印。这个主的形象是怎么样建立起来呢？是我们对每一个教义我们都有一个确实的把握。所以我跟大家一路上分享了几次的内容。所以我们人要知道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在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，拣选了我。上帝的慈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显明了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就论到神拣选的全能不取决于我们行为，所以他用了以扫跟雅各的例子。他说在双子没有生下，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的时候，神已经拣选了雅各，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小的要承受那永远的福气。我们人的确按照神的预计我们失败了，但是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来到我们当中，穿上了我们人的血肉之体。在整个宇宙当中，不仅仅有我们人是有灵的，神创造了天使同样是有灵的，而且天使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堕落的。可是耶稣或者是神没有去拯救天使，而却来拯救我们人类。所以希伯来书他说天使犯罪神不拯救，却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当耶稣基督穿上血肉之体的时候，就证明他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来为我们成就所有的事情。所以他的确到来了，所以过两天我们就要纪念他的诞辰。但是他来是要为拯救我们，他来没有立刻死在十字架上，而是度过了一生，从积极的方面成就了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有一个要求是说，你要守全了律法就可以因此活着，而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。甚至我们看圣经，所有的伟大的人物都有他的软弱之处，只有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他是上帝的自己，穿上了血肉之体，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只有他完全遵守了律法。但是他的遵守不仅仅是对他有益处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而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赢得了所有的好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我们的终点，乃是我们得到称义的地位，得到儿子的名分，都是因为他已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完成。这就是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的益处。然后最终他死在了十字架上，是他最神最高的顺服。 但是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实际上是从消极的方面替我们百分之百的满足了律法。因为律法说，你如果执行不了律法的话，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死。所以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在消极的方面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今天的罪归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所以我们的罪得赦了，我们在神面前乃是有他的义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神满足了他，满意了他的救赎呢？神让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神没有在这样的方式中让任何的一个人复活，而是在他死后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神满意了他的救赎的计划。所以今天你跟我才能有把握地说，我所信的主一定能够救我，因为神已经满意了他的工作，而且他的复活为我们这些人信他带来了一个永远的盼望。我们知道有一天他会再来，我要与他一同复活。他有一个怎样荣耀的身体，我也同样将有一个荣耀的身体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个一章对我们的总结。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盼望，要得着儿女的名分，就是身体的得赎。所以如果他不复活的话，我今天得救我没有把握，而且我今天说我将来一定要复活我也没有把握，但是他已经复活了。好，然后这样一个完整的救恩要临到我们人，我们先看这个救恩。这个救恩不是我们设想的，乃是神因为爱我们，他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就是他的恩典。而这样一个宝贝的恩典没有人认识，他还要亲自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。所以恩典临到我们同样是他的恩典。所以我们都知道神对我们有呼召，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说，他说凡定下来的人神就召他们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主，可能我们会想，哦，是我正好有机会认识一个我的朋友，他来带我来教会，然后我听了我心里觉得挺好，我就举手我就相信，从此我们信仰的生活就开始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信乃是神呼召了我们，借着福音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越走越从我们自己的思想当中走到了神的恩典当中来，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思慢慢在转变。我知道虽然我有很多的学习，虽然我很多的挣扎，虽然我借助了很多的资料，虽然我听了很多的讲道，但是最终还是神在我们心里做了一个美好的感动。而且我们会知道有的人跟我们一样学习，一样聪明，甚至比我们更聪明，更学习，更知道，但是他就是不信。所以我们慢慢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。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说，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上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见神的国必须要重生，而重生不是我们人的功劳，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重生的事情上能够做出任何的事情，乃是神完全的旨意，乃是圣灵全部的工作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论到重生的时候，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，他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这个风就是代表的圣灵，乃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使我们重生，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国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上帝，神却拯救我们这些没有智慧的人。除了他的重生，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国，也不能进入上帝的国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相信，能够对福音有所反应，乃是神极大的恩典，不仅仅是他完成的工作，今天这个恩典临到我们同样也是他的怜悯，也是他的恩典。好， 今天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悔改和相信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人应该对福音所产生的反应。神在里头呼召了我们，然后圣灵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对福音产生一个正确的回应。好，我们对他的回应呢，我们会看到圣经里有两个重要的方面。可是在我们大部分的基督教的教育里头呢，就是讲到重讲一方面，就是重讲人的相信。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，我们会看到相信是唯一的一个通路能够得到神的恩典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些都是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。使徒行传带彼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是当信你就可以得着，所以只提到了信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是说，你如果心里信就得着。然后以弗所书也是同样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要相信就完全的得着了。但是我们会发现呢，我们的信呢也是有很多的阶段，所以这是我们我们今天不重讲的一个方面。一会儿我也会跟大家再过一下信的问题。但是我想强调的呢，我们看下一章。这一方面呢，却是人常常忽略的，就是悔改。因为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不仅仅是说信得救，而且有一些经文是告诉我们，只要悔改就得救。这些经文我们看使徒行传，彼得说，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罪得赦免，得到了圣灵，这一个人肯定是得救了。但是在这里头有意思的是说，他没提到相信，他只提到了悔改。好，然后下面一节呢，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也是一样，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这里同样讲到了悔改，你就罪得赦了，然后喜乐平安就随着你。然后保罗去到雅典传道的时候也同样的信息，他在讲完了一篇很好的道以后，他说世人暗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，如今呢却召唤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他在这里也没有提到相信。而且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就是在有一个财主，他是个税吏，叫撒该。主耶稣来到他家里做客，他欢迎主耶稣，他个子非常矮。但是来到他家里做客，他有感动，他起来说了一番话。他说从今以后我如果讹诈了谁，我就赔他四倍，然后等等。他讲完这番话以后呢，主耶稣就站起来说，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个家，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主耶稣就定了，认可了他的得救。但是他得救呢只有一个表现，就是他悔改了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，人悔改就可以得救。好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理解，就是说我们对福音的反应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对，好的。所以我们圣经里头有很多，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解经家，所以他们就讲到了呢，这叫做悔改的信心，或者是呢有一个叫信主的悔改。所以呢有的人举例子，他就说好像一个硬币一样，我不管看它哪一面，它是五毛钱的就是五毛钱，不论我看是带字儿的一面还是带面的一面，都是可以证明它是同样的事情。所以信心和悔改正确的理解呢，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，有时只谈到了信心，但它也是五毛钱，有时只谈到了悔改，但是它的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 信心跟悔改两个都非常重要。所以神学家就定义呢，悔改就是我们人转离罪，然后信心呢，就是转向神，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他们比较咬文嚼字的人就用，他说用这个 conversion 归主或者是归一是最准确的，就说我离开了罪，我归向了神。好，这些都是咬文嚼字的东西。我们看下一章。好，为什么悔改是这么重要的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们信主了很多年，所有圣经里讲的东西我都阿们，可是我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要悔改。悔改是非常重要的。什么是悔改呢？如果我们用神学家的定义，我们转离罪，但是罪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我今天犯罪了，我有罪了，我这几天没犯罪，我也来聚会，我也祷告，我也读经，我也没想任何的坏事情，我尽量去原谅别人。不是这样。圣经里讲到我们人的罪的时候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非常经典的论述。他说，我如果心里想承认律法是好的，律法呢，他说是属灵的，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，但是他说呢，我却是属乎罪的，是已经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所以我们人跟罪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悔改不是说我后悔我所做了一件错事，悔改是说我们人完全错了，没有对的地方。所以圣经在这方面非常强调讲，而且非常不客气的讲，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篇的时候，他就引入诗篇的话，他说神从天上观察世人，他说看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？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他们都怎么样？一同的变为污秽。罗马书头三章讲了什么？有明显犯罪的，那些恶人，包括同性恋，有一些看似义人的，他们的义表达在我指点别人的错误，还有一些是宗教主义者。在讲完了这三种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他用刚才我引用的这章圣经来总结，他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罪，乃是我们的好处，我们的善行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落在这样的网络里头。我们听讲到，我觉得哎呀，我最近祷告也不好，我读经也不好，我努力，我好好祷告，好好读经，多参加教会聚会，然后我走一段时间我就做得不错了，这些都是好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跨过了悔改，我们只用行为来纠正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快的就变成骄傲，神就不能再借着这些个祷告聚会读经来祝福我们。我们心里开始觉得弟兄姐妹你不属灵啊，你不积极了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的观察非常正确。他说每当我行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，我所有的善行将来都成为我作恶的一个表达。所以我们人都总结出来了，他说最能伤害你的人是你的亲人。为什么呢？你对他好，我对你好，我对你好，最后你不回报我，所有的好都成为恨你的理由。你看我对你这么好，我这么爱你。所以我们人没有真正的良善。所以当那个年轻的财主来到主面前，他说良善的夫子。所以主耶稣就考验他，他说你知道吗？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。所以他就是考验他，你能看出我是真的神吗？所以我们人没有良善。 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真正的相信乃是我们彻底的对自己失望。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，神有极大的怜悯和丰富的慈爱，所以他会引领我们走这条正确的道路。所以悔改呢是有必要的，而且悔改的定义是说我们彻底的知道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，凭着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好，但是非常好的是，与相信一样，悔改乃是我们一生之久的。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多软弱。那几天我们还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，我说以前我们两个人信主来到澳洲非常积极，最近又有很多的传道人来澳洲来讲道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。我们以前就是一场聚会也不落，所有的人来都听，连英文的中文的，所以挺火热的，非常美好的一段经历。那阵儿就有很多人去不了，我就觉得他们不如我们爱主。但是后来自己有了孩子，我才知道软弱是什么。好，非常有意思的经历。所以我们的悔改呢，乃是不断的神带领我们经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行的。但是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还凭着自己去行的时候，我们的路已经错了。所以这就是悔改与相信并行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道路。好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所以我们人对福音正确的反应是要有悔改的相信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再看看信。信就是我们转向基督，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了，我们人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了，我们人不管自己怎么行也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向依靠这位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完全为我们成就了。所以呢，圣经里头有 believe 相信，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，他没用 believe。 believe 可以说我相信，我觉得这事儿是真的。哦，在堪培拉有这么一间教会，我知道这件事儿，但是这件事儿跟我不发生关系。但是圣经里所说的 believe，他用的是 believe in， 所以这一个相信就可能会有一些讲头。好，圣经里头最确切的表达呢，我觉得是吃跟喝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。甚至一直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他就说来呀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白白的领受这生命的水。所以只有吃跟喝是最好对信的代表，因为我们吃了喝了就与他产生关系了，他就不再是我们以外的东西。所以吃跟喝就是我完全的接受圣经的话。从我们的经验上讲，其实就是在你讲道，在你听到，在你读经的时候，圣灵有一个真正的感动，你有一个真实的看见，从而那一段的圣经或那一个正确的教义，或者是你对这一段经文的正确的理解，对你的生命和对神的认识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影响。这就是信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真实的表达。好，另外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根据的，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，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。所以希伯来书里头怎么讲，他说信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相信的对象是有确据的，也是有实底的。相信的东西不是相信我自己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乃是相信圣经里所说的， 包括他一切的应许，包括他一切的教义，包括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生，为我们复活，将来我永远的盼望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相信的内容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相信是有确据的，而且这一个相信是从我们相信开始，止于我们相信，所以我们的相信与悔改是一样的，乃是一生之久的，乃是神在不断的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不断的成长，让我们一次一次对他正确的教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就把这一位神的形象一个正确的形式产生在我们心里。这就是保罗所期望他能够给教会带来的，或者他说我们在真道上合一了。合一不是说我跟你统一思想，乃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乃是越趋于一致的，因为真理只有一个。就像我第一次跟大家挑战，就说你心目当中的神是怎样的神，是以律法为主的神呢，那就是你还在旧约西乃山下，还是以恩典的神的形象，那就是锡安山的经历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今天不是在锡乃山下，乃是在锡安山。所以他告诉希伯来人不要回去再守那些规条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把耶稣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应该不断的去纠正我们的思想，而越趋于神的思想。好，非常感谢主，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使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相信，以此为开始。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信主，至少你有一天回应他的时候，你说我愿意接受你，然后你不断的参加聚会，你祷告读经，经过你的生活的实践，你慢慢开始越来越爱他，越来越认识他，你对他的认识就越来越趋于正确。这就是真理，真理使我们得了自由。好，我们最后看，所以我总结在这里，圣经什么时候越来越对我们 make sense， 就是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恩典。当我们讲这个恩典的时候呢，其实并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总是受欢迎，所以保罗也是同样的经历，他说我如果能传，还传一个能救人的律法，我为什么要受逼迫呢？这是他在加拉太书里说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讲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，你要爱神，你要这个，非常简单，你也不能说我错，但那不是神的心意。如果我们看约伯记的话，就非常有意思，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讲述的东西没有错的，他就告诉约伯，他说上帝是公义的，你如果没有犯罪，上帝绝对不会降灾于你。但是最后故事的结束怎么样呢？上帝说你要为你的三个朋友献祭，因为他们对我的论述不如你好。所以他认可了约伯对神的认识，否定了他的朋友对他的认识。但是如果你看他三个朋友，你挑不出来他们讲的是什么错误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花了最大的精力是来纠正人这种思想，包括他的门徒看见瞎眼的人，他就问主耶稣说是他的父母犯罪了呢，还是他犯罪了。所以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我们预设了一个律法，这个律法在恩典没有来到之前是对我们有一个保护的作用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但是这个成为我们信他的最大的拦阻。所以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这样对错的， 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犯罪受责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神的公义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也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所以只有当恩典临到了你跟我，一切谁犯罪就不重要，乃是我们得到了他的恩典。其实圣经里这样的故事非常多，我们如果看希罗亚池子倒塌了，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说不要以为他们比你们众人犯的罪更多，他如果你们不悔改，要跟他们一样灭亡。所以神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纠正我们人的这种思想，反倒是那些个罪人，他的罪已经显明了的人，神不需要纠正他，你就是个罪人，那些人倒趋近于耶稣，他们爱他，耶稣也爱他们。所以耶稣来到地上，在他传道之前，他开了一扇恩典的门。所以他读到以赛亚书，他说从今他开始宣告，他说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从开始他报告神开始悦纳人的喜念，就这样开始了。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开了门没有人能关的，关了门没有人能开的，指的就是他。他开了恩典的门给我们所有的人，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来，这是他的恩典。但是恩典的道也非常的危险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abuse 这个恩典，我可以随便犯罪，反正我犯的罪越多显得恩典就越多。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里告诉他说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我们实际上真正明白他恩典的人是活在他的恩典当中，乃是活在他的恩典之下。所以以前是这个律法借着就是借着我们的罪让我们死，死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。但是他说今天恩典借着义作王，所以我们乃是在恩典以下，我们不是那种我们人所想象的自由，但是我们的确明白了他的恩典。但是恩典也不受欢迎，是恩典否认了我们人一切的努力，我们一切的努力要达到律法的要求都是枉然，但是我们一切的努力要放在我要认识这位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整个的负担就在这里，不要离开我们恩典的地位。我们人都是非常现实，我们每天的言谈话语，我们的情绪都在操纵着我们。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，其实反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。你早晨一起来，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就已经知道了，你周围的同事你的室友就已经知道了，你是喜乐平安呢，还是重担累累？神给我们恩典，只有我们确实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，这一个恩典不根据你跟我的软弱而改变，不根据你跟我今天的表现的好坏而改变，他向我们施恩乃是永远的，所以我们心里才有永远的平安与安息。这就是希伯来书里头所讲的，守律法的人没有真正的安息，但是我们却得到了真正的安息。只有我们人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满足的心，你才是永远喜乐平安的。就像哈巴谷书里所说的，我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但是我有这个，我就什么圈里也没有，牛圈什么也没有，羊无花果树不效力，什么这些都变得不重要。所以神乃是借着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掌权，恩典乃是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缺少而且也没有的东西，只有借着神完全把它表达出来了。今天你认识了怎样的一位神？是一个恩典的神，还是一个行得好蒙祝福，行不好就不蒙祝福的神？其实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主耶稣开恩典的时代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在他的恩典当中。以前如果是律法， 我们都是，我软弱的时候根本就不愿意来到神面前。但是今天他说，正是因为我们软弱，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，我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神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他曾经来到地上，跟你跟我一样，活在他的父母的权柄底下，活在他的弟兄当中，行走在我们人类当中。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苦楚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投靠他。我们投靠他的把握，不是因为我最近行得好，我愿意跟他来往，乃是因为他有永远的恩典，他不会因为我们软弱改变，反倒因为我们的软弱，他才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救恩。好，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到这里。我希望，衷心的希望大家呢能够走进他的恩典当中，让我们这个真正的信仰可以开始。我们开始并不是因为一个宗教的义务来读经祷告，乃是因为我要认识这位神，他太好了，他爱我们，所以让上帝来爱我们，让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面前，让他来爱你。好，今天我就停在这里，谢谢。